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走出病业假象专辑。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走出磨难，走正修炼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9日。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一身病，二尖瓣狭窄，心慌，房颤，胃痛，月经不调，皮肤病，可想而知疾病的折磨，我活得十分痛苦无奈。1997年4月，我走入大法修炼中来，刚得法一个月，月经就来了，一下子来了很多很多，历经20多天，之后每月一次，非常准。折磨我15年的皮肤病，也就是一个夏季也好了。胃痛由疼得死去活来变得不疼了，练功时出现打嗝的现象，我知道是好事，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打嗝由强到弱，最后也不打了，好了。心慌、房颤等症状也不治而愈。1997年这一年，我身体上的病好得干干净净，我只不过清晨练1小时的动功，晚上学会法，师父就给我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什么怕冷、怕热，什么毛病也没有了。下班回家，一路上坡，骑自行车20多里，我轻轻松松。从此，我活得自自在在。我经常问自己，前半生疾病折磨的我差点轻生，那个罪受的无法言表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是在等法了愿回家，回到我自己真正的家。走正修炼路。1999年720，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、造谣、诬陷法轮功，愚弄百姓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是大法的受益者，知道大法的珍贵，我们亲身经历这一切，用我们自身的经历走出去，证实法轮大法好。当时我家中有70多岁的老母亲，患血栓不能动，丈夫半瘫，血栓、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小女儿又小，面对邪党的高压恐怖，我该怎么办？师父的话在我心中回荡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就要走出去正式打法，早上出去，晚上回家。坚定的这一念，我多次进京正式打法，到信访办、天安门广场拉横幅，虽然也被抓被打，就凭着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，我都当天出来，晚上安全回家了。突遭磨难，信师心法。2007年4月23日下午，我从资料点出来，被一辆面包车撞倒，回家发现胳膊被撞破。到4月25日早晨，我嘴也歪了，眼也斜了，同时失声，不会说话，滴水不进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在害我，我就坚持发正念，学法练功。虽然我也不饿，有时心态还是不稳。脑子冒出一念，老不吃东西也是个事儿，时间长了不得饿死。我就想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法，大家可能听说达摩面壁9年，过去有许多僧人一坐几十年，历史上记载最长的90多年，还有更长的，眼皮上的灰很厚，身上都长草了，还在那儿坐着。对照师父的讲法，我的心稳定下来， 人家一坐几十年不吃不喝，我这才几天呀，没事。一周后，嘴歪眼斜好了，嗓子也能发出点声音，还能喝一点水，但是一喝就喷，身体开始难受，五脏六腑开始憋胀，憋得我上气不接下气。我被憋胀的跪在床脚边，浑身冒汗，就像那个气球快吹爆了，同时出现了吐血。这时丈夫劝我去医院，我向他表示我能行，不去医院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让他放心。就这样，怎么难受我都坚持着。女儿跟我说，妈，你背《论语》吧。我疼得当时啥也不知道，浑身疼得都被汗湿透了，啥也记不住，心中只记得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发正念口诀。女儿就给我念红银二正念正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跟着心里念，一遍又一遍的念。第二天女儿还得去上学，她最多打个盹儿。一段时间我白天好一点，一到夜间邪恶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有一个夜晚我刚刚好一点，能睡一会儿了，就看见一对黑衣人站在我的床边，领头地跟我说，只要你不参与资料点的事，我就不害你。当时我很坚定地告诉他不行，他们扭头就走了。我更明确了，这是旧势力要置我于死地，休想。我就是要破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，随师圆满回家。师父在红银寺人生是过客中讲，人生是过客。师父在红银寺真言中讲，万神下世苦中挨。师父的法更坚定我的意志，再苦再难也得过。夜间我稍微好一点，我就坐在椅子上练一套功法，歇一会儿再练一套，再歇一会儿再练一套。第二套法轮桩法抱轮时，我左臂抬不起来，我就用右手抓着左手往起抬。一段时间后，我终于能站起来，把功练完，还能学法了。磨难中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又闯过了一关，真是如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讲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。我能练功了，丈夫看见我好成这样，就跟我说，你已经很好了，你要努力，别人练一遍你要多练，我建议你下午再练一遍。我说行，他说下午我叫你。从那天起，每天下午四点他准时叫我练功了。大难就这样过去了，但是我有时还会有一阵阵轻微的憋胀疼，有时还会有轻微的吐血。一天我有意买了一个有弹性的凿子，心想你再憋我就砸你。当天师父给我打开功能，让我看见在我胸腔内一排血管整个被撞断，断口处一滴一滴往出滴黑色的血沫。这时我彻底明白了我为什么吐血憋胀难受。还有我有时感到左腿不自在别扭，似感觉非感觉，师父让我看见原来我左脚掌下一根血管被撞断，中间断开有一中指那么宽，就是力有意取我的命，在师尊的保护下我走了过来。从师父让我看见的那一瞬间，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，全都好了。2015年，当地资料点一同修以病业这种形式被迫害离世，就是力却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多活这几年？我说我不能死，我死了常人不理解，就起到对法的破坏作用，所以我不能死，就是不能死。从这一点上看， 旧势力在时时窥视着我们大法弟子，我们就是要破除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干扰，就是要坚定地走好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。我衷心感谢师尊一次又一次将我救起，时时刻刻看护着我。我要好好修炼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不懈怠，才能报答师恩。最后以师父的《红吟二·梅元曲》与同修共勉。梅，浊世清涟亦泛梅，寒风姿更翠。连天血雨神佛泪，盼梅归。悟迷世中执着事，坚定正念，从古到今，只为这一回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修炼园地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否定病业假象不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5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，24年来身上发生了无数神奇的事，因为文化不高，没写过交流文章，这回是看到听到同修被邪恶迫害肉身，总也否定不了。有的在救人紧急时刻失去肉身，才下决心写写自己这方面的亲身经历，写了好几天，请同修帮助打字，希望能对否定病业假象的同修有点用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恳请同修慈悲指出来。一，淋巴结核从嘴里吐出来。我在修炼大法前淋巴肿大，双腋下有大包，塞下也有包，严重时不能吃饭，不敢说话，发高烧，靠吃消炎药维持。得法时这毛病都9年了，修炼大法后完全好了。可是2008年7月，那症状突然来了，下巴鸡蛋大的包肿，读法不能出声，吃饭也不敢咽，就喝点稀的充饥，体温也高，我消极承受，这种状态一直在那儿不走。我就着急，天天照镜子看。一天早上练完功，我又张嘴照镜子，头脑中打出一念，不信师不信法。我就跟师父说，我错了，承认了假象，镜子不看了，包也不摸了，痛不痛也不管了，该干啥干啥。2天后感到舌底有个东西，一看是个脓包，一吸连脓带血出来了，再接着吸，一个两头尖像葡萄干那么大的硬东西出来了，吐出去，那以后包就没了，不痛也不烧了。前一阵遇到一个也是这个症状同修，好长时间不吃不说，脖子上贴张纸，写上发正念的口诀，读转法轮到他念时他不念，我就说你这不承认他吗？不让你吃你就不吃，不让你念你就不念，这哪叫否定？学法到他那儿让他念，痛得哭了，哭也念。平时只喝米汤，当晚家人吃饭就跟家人一样了，大米饭泡了豆腐汤吃了一碗，嘴里吐出脓和血，没有硬核，第二天就跟好人一样了。二，胃里的石头排出来了。2009年，胸口左侧有块东西动。过一段时间吃饭多了不行，顶心，吃完饭不敢坐，学法坐时间长了就难受，躺着还好点。我无论身体哪儿不得劲，学法练功干活都不耽误，也不当他是病，不放心上。可有个毛病，任由他慢慢好，有的很快过去了，有的就拖时间长了，这个东西就拖了2年。那天干活他动得厉害，我就说你动吧，你咋动我都不承认你，我承认你就是个病，随意说了照样干活。第4天浑身冒汗，感觉要上厕所，竟排出一个鸡蛋黄大小的石头， 胃里再也不动了，那个地方空了，能吃饭了，还有一点点疼，两天后全好了。三，七天解体嘴歪眼斜。2014年7月6日早上吃饭掉饭粒，右脸麻木，嘴歪了不太严重，上班时感到疲劳无力。当晚我在师父法像前核实说，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有一个跳跃，因为以前不会向内找，这回就找自己，找到一个面子心。我七月份都会回娘家，每次都想打扮得体面些，让认识的人有个好评，结果被邪恶钻空子弄得嘴歪眼斜，孩子又非得让我去医院，说大夫都联系好了，亲情考验也上来了。我先跟丈夫说，师父会管我的，不用去医院。丈夫便劝孩子，让你妈回老家溜达溜达就好了。我这样就回家了，上火车更严重了，右眼几乎睁不开，嘴歪得吐字都不清。到了娘家，弟弟妹妹劝，孩子电话又追过来，我就是不动心，结果一天比一天好，到第七天全部恢复正常。四，腋窝下大包没了。修炼前我腋窝下有大包，不痛也不痒，多年我也不管它，渐渐长大了，一次亲属看到了，告诉我谁谁开这个手术了，花了16000元手术费。我当时说，我这个没事，晚上一摸又大又硬，一只手都罩不住。我心里说没事，我整个人都交给师父了，这也交给师父管，也就忘了这事。大概过了两三个月，一摸包不知啥时候没了。五，大肚子一天没了。一天，一位不熟悉的同修问我，你肚子怎么这么大，是不是邪恶迫害的？我说我以为是胖的呢，心里就开始琢磨这个事，是吃多了还是不爱上厕所，走常人思维了，越想肚子越胀鼓。下班寻思买点香蕉吧，可刚拿起香蕉，等的公交车来了，没买成，心想这是师傅不让买。回家不吃饭，坐那儿学法，心也静不下来，学着学着正念起来了，我有师父，我管什么呢，交给师父，心轻松了，身体也轻松了，就是学法。第二天早晨一看大肚子没了，我喊丈夫来看，他惊讶地说，哎呀真没了。六，腰疼假象解体。今年九月份和别人抬缝纫机，感觉腰抻了一下，到六点发正念，感觉腰有点疼发沉，没及时否定，晚上走路费劲了，练功不能蹲，我就蹲，走路疼我就使劲走，小腿脚都青黑色。第二天到学法点不能盘坐，刚想坐椅子，同修说，你这不是承认吗，我就坐地上了，可腿挪动一点都费劲，学完法老长时间才站起来。回家时我用劲蹬着腿走路上楼，到家整个后背都疼，我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做饭洗碗收拾，收拾完开始发正念，解体迫害大法弟子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发到半个小时感觉哪儿也不疼了，我继续发，45分钟完全好了，我继续发，发到1个小时全身轻飘飘的，下地走路出门都正常了。这几次过的关比较大，有时一念就否定了，例如手腕怎么脱臼了，哦这是我脱离法了，马上好了，怎么肚子痛，不愿意跟男性民众讲真相，这也是色欲心，马上好了。我们是修炼人，没有病，出现和常人病一样的状况都是假象，看的摸的听的所有感觉到的都不可信，只有师父说的是真的，师父说假就是假的，所以我们通过修炼反迫害完全可以否定。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把病业假象说得明明白白，师尊讲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 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我们有师父，师父无所不能，就看我们自己信什么，要什么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过关中正念一定要坚如磐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号。我过过两次较大的病业关，当时身体已经承受到了极限，在那种痛苦的关键时刻，我的体会是正念千万不能动摇，对师父对大法一定要坚信。第一次病业关的症状是胸闷，开始感觉就是喘气困难、难受、浑身无力。我以为是门窗严实，空气流动不好，就打开窗户，把头伸向窗外，大口的呼吸。可觉得喘气越来越困难，浑身无力，有点站不住，头也开始眩晕，胸部似有个东西在慢慢上升，越上升，我喘气越困难。当上升到脖子时，我已经到了极限，感觉自己要死了，身子无力要倒下，眼睛发花，好像马上要断气了，思想液也往出冒，该走了。那一刻，如果我稍有犹豫倒下了，恐怕再也不会活过来。关键时刻，我拼尽全力大喊，师父救我。喊完这句话后，再喊第二声，力气都没了。顷刻，胸口那个上升的东西停住了，又很快消失了。这时胸部一下子轻松了，我大口地喘着气，感觉自己活过来了。如果当时随着思想业去想，旧势力阴谋就得逞了。事后我才明白什么叫猝死。常人得这种病的人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死去，让你猝不及防。向内找，我明白了。那段时间我伺候儿媳月子，学法练功懈怠了。儿媳满月上班后，我也没好好补课，整天就是收拾家和带孩子，学法也不入心，被旧势力抓到把柄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你要修，邪恶就不叫你修，可是你又不好好修，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。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错了，弟子一定要跟上来。此后虽然家里活还得我干，但我尽量挤时间做正事，早上3点就起来练功学法，完了后再干家务，状态也越来越好。第二次病业关来得更猛，开始我只是感觉发烧难受，后来发烧越来越厉害，脸烤人，能在41度以上。我大姐要给我量体温，我说不用，也不是病，量什么。最难忍的是我腰疼，两个肾像有拇指粗的铁条扎进去，在里面绞，我想翻一下身子都疼得不得了，那滋味无以言表，脸上头上全是汗，疼得身子发抖。这时有个同修来了，一看我这样，二话没说，坐在床边就发正念。这时我大脑不好的念头直往上翻，别起来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发出强大一念，我就不躺着，一定要起来发正念，就不承认你邪恶这种迫害。我大姐和母亲看我疼的那样，要扶我起来，我说谁也不用，我能起来。当我右手支撑身子刚要坐起来时，疼得已经全身发抖，眼泪和汗水从脸上往下滴。我大姐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哭，后来不忍心看我，到客厅里去哭。丈夫同修看我这样说，别起来了，躺着发吧。我说不行，一定要起来发。我求师父加持，不承认这种迫害。发正念的同修也说，你一定能起来。我两侧的腰部疼得似有铁锥子往里搅动，搅动中似有两个秤砣掉在铁锥子上往下坠。我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不怕死，这个身体我不稀罕， 但我活着就是大法一份力量，这样走了会给大法抹黑，家人会对大法说坏话，请师父帮我。我终于坐起来了，发了40多分钟正念，烧退了，腰部也不那么疼痛了，一身轻，然后我能下地干活了。母亲和大姐高兴地说，看刚才的样子没把我们吓死。这次病业我也找到原因，我儿子和儿媳吵架，小孙女儿哭着喊我，奶奶，我爸跟我妈吵架了，说要离婚。我陷在他们的矛盾中，心里牵挂放不下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超出你的天定，原来的生命进程，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，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，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。这件事对我教训很大，我马上放下了对儿子和儿媳的情，人各有命，我代替不了他们，也左右不了他们，如果当时我念不正，恐怕就走了。我这两次闯病业关的体会是，当痛苦到极限时，对大法和师父一定要坚如磐石，不能跟思想业去想，那时候身体痛苦和思想业是一起上的，正念差一点儿都过不去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信师信法，正念闯过死关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7日。2019年年末，我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欲夺我命的病业关，凭着对师父与大法的强大的正信正念，仅用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我就闯过来了。2019年12月14日凌晨2点多，我正欲起床时，突感脑中不适，那种异样的感觉，似乎脑子里进来个什么东西，在里边翻转活动，使得我脑袋疼痛、发胀、发沉，搅得很闹心，脑子昏昏沉沉，不知所措，身子也动弹不得。大约过了1个小时左右，我实在太痛苦了，想吐还要拉，较强的意志力支撑我起床，头重脚轻的踉踉跄跄的来到厅里，打开灯，四壁白亮亮的，这家里怎么就我一个人？老伴哪去了？这时我已失去记忆，其实老伴已去世大半年了。这时脑中有个信息传给我，你不行了，准备后事吧。我没动脑，顺其思维将里屋反锁的门打开，以防备孩子们来了进不了屋。经过几番连拉带吐的折腾，浑身颤抖，两腿发软，舌头始终硬邦邦的，不听使唤，不会说话了，脑袋一直在胀痛，不停地呕吐，胆汁都出来了。后来我突然有了记忆，想起自己是练功人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谁也动不了我，关键时刻只有师父能救我。因舌头硬又发不出声音，我先从心里喊师父救救我，心里喊过几遍后，我再试着使劲儿出声喊师父救救我。尽管舌根发硬不听使，终于能发出声来，伴着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助的泪水，我连喊了数遍，记忆在迅速恢复，意识开始清楚，腿脚逐渐灵便了。这时脑中那个外来意识又在督促，你不行了，快打电话把儿女找来，上医院抢救还来得及。我警醒了，这不又是旧势力对我下手迫害吗？2008年元月1日，旧势力迫害我，制造脑梗假象，把我弄成昏迷状态，致使家人和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，又操控专家医生告诉子女给我准备后事。如果不是恩师在时时看护我，他们那时就要把我的肉身拖走，终止我修炼，多歹毒啊！如今又故伎重演， 借老伴离世，子女又不在身边，还想把我拖走。他们打错算盘了，我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正念否定旧势力一切安排，在反复背诵师父的那段讲法中，脑子越加清亮起来，也不那么沉痛了，平静地入睡了。上午10点多，我醒来，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也修大法的妹妹，妹妹答应来给我做饭，来照顾我。打完电话后，我有些后悔，现在救人多紧迫啊，妹妹也特别忙，关要自己闯，不能麻烦别人。虽然当时我的行动还比较困难，头重脚轻，走路不稳，我不能把自己当病号，靠别人照料，我要用实际行动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妹妹来时，我已经把粥做好了。经过2个小时的切磋、交流与发正念，我闯关的正念更是足足的、满满的。妹妹走后，我把腿盘上，利用数小时集中精力发正念，清理自身的空间场，解体并清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，解体并清除参与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。傍晚10分，一切不适症状全部消失，言行思维等方面都恢复了正常。第二天我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一切计划都没影响，一切行动如讲真相都没耽误。事后我将此经过告诉了儿女，他们都为这神奇而高兴，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买了很多水果恭敬师父。闯过磨难关后，我及时查找自己心性上存在的问题和被邪恶钻空子安排磨难的原因。这一查我知道了，主要是这一段时间半年之久是我心性上出现的大问题。2019年4月份，老伴突然去世后，夫妻之间的情一直去不掉，还有其他各种情，各种人心执着，加上党文化的毒素，如猜疑心、委屈心、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等等，现在这些人心观念中不能自拔，整日泪水连连，心性境界早就掉下来了，早已脱离了修炼人的标准，因此旧势力借机钻空子，是恩师的精心保护、慈悲救度与时时起悟，使我又一次闯过这生死关，找到问题后加大力度不断修去这些人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两次劫难之后的反思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9日。2017年，我遇到两次劫难，一次是车祸，一次是出现常人所说的脑血栓症状。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闯过劫难，我的体会是，问题出现时，第一念想到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没事。这关键的发自心底的一念，就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，同时也认识到修炼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3月份的一天，在通过转盘道时，有一位不相识的老太太跟在我身后走，马上到路边了，突然一辆轿车冲过来，撞上我之后又把我向前推了10几米远，把那个老太太吓得蹲在那儿起不来了。我当时头脑清醒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可不能倒下也不能蹲下，车刹住了，我真的没有倒下。那司机吓得赶紧说，阿姨怎么样，用上医院不？我说不用，你可遇到好人了，我是学大法的，有师父管没事，我也不会讹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一看司机车里挂着一个大法弟子送的莲花吊坠，那司机说别人也说大法好，今天可让我亲眼看到了，大法弟子这么好，被撞了还为别人着想，我回去就学大法。 我问他有数吗？他说，邻居就是学大法的。司机走过去把那位老太太扶起来，那老太太慢慢站起来说，我是党员，多少人跟我说退党的事，我都没退。这回我亲眼见到了，学大法的人心性这么高，不退也得退。我说，给你起个化名吧。他说，不用化名，用真名。司机要送我回家，我说不用，自己能走，没麻烦他，自己走到家。当时没觉得疼，到家全身都疼，坚持学法练功一天都没耽误，几天就不疼了。第二件事是出现脑血栓症状。七月的一天，在公交车上，我刚坐下，一位妇女领着小孩来到我身边。我一看孩子小，站不稳，就把座位让给小孩了。我虽然70多岁，但是学大法后一身病都不翼而飞了，身轻体健，经常给别人让座。有时有人问我多大岁数了，我告诉他们我的实际年龄，人们都睁大眼睛说太不像了，我就说是学大法学的。这次我站了一会儿，觉得心慌，头脑迷糊，手脚麻木，我觉得不对劲，立刻想到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没事，一切由师父安排，不准旧势力迫害我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我一遍一遍的背，还背论语，背着背着头脑逐渐清醒了，可是右腿膝盖处眼看着往起鼓，越鼓越高，表面看就是越肿越高。我识破了是那不好的灵体在捣乱，就用手指着膝盖处，心里说，你下去，你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呢，下去。这样一想，眼看着它往下消，一会儿消没了，快到站了，觉得腿沉，迈不动步。我想，我必须下车，不能让常人看到这种不正确状态，他们不理解修炼人也是有难的，会影响他们得救的。我拖着麻木的右腿挪到车门处，勉强下了车。下车之后就不能走了，一步也走不了了。正好一位年轻人看到了，就要送我上医院，我就让他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让丈夫来接我。我丈夫来了一看，右侧胳膊腿都动不了，就说上医院吧。我说，那不是我去的地方，我是学大法的，有师父管，没事，回家。坐车到了家门口，二姑娘和姑爷两口子劝我去医院，我说不用，上楼。姑爷非要背我，我说不用，我能走。他扶着我真的就走上去了，进门就恶心要吐，强憋着走到卫生间，哇的一声，吐出的全是黑乎乎的黏东西，那难闻的腥臭味太难闻了。全吐完了，我就给同修打电话，同修马上来了，看我右侧胳膊腿没劲，就说这样不上医院你家人能行吗？我说能行，他们都知道以前我那么多病都好了，是大法救了我。同修说，那你自己拿主意吧。同修刚离开我家，我就要练功，站不住就靠着立柜，心想不行，不能靠着，大法弟子哪有这样练功的。往前走一步站住了，胳膊抬不起来，我就硬往起举，一下两下三下，终于举起来了。前四套功法练完了，第五套功法需要盘腿，右腿直直的伸着搬不动，那也得练，把左腿放到右腿上，像男同修那样，知道这么盘不对，但当时就是想，不让我练功，我就是要练，这样一直没有躺下，坚持练完五套功法就能走了，脑血栓症状消除了，一家人非常高兴。第二天早晨练第五套功法能单盘了，白天几个同修来看我，一位同修说，姐，盘腿看看行吗？能双盘不？我说能，一边说一边搬腿， 真的攀上了，那个疼痛就别提了，心里想着师尊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疼也坚持。我丈夫和同修都竖起大拇指说，你真是师父的真修弟子。我说，我就是要做真修弟子，双盘之后啥都能干了。我跟同修说，告诉母同修，我啥都能干了，不用惦记我。我丈夫虽然不修炼，但非常支持我。在迫害最严重的日子里，他经常陪着我们几个同修一同出去。我们挂真相条幅，他在那儿看着，用他的话说是保护我们。他也得到福报了，原来一身的病都好了。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闯过了两次劫难，无法表达弟子的感恩之情。如果没有师父保护，70多岁的老太太被汽车撞了，肯定是筋断骨折，趴在那儿起不来了，后来的麻烦就多了。反思之后，只觉得愧对大法的救度。一年之内出现两次大难不是偶然的。我对老父亲的情特别重，老家有人伺候，可是我年年回去，不管救人的项目多忙多缺人手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，每次都是又拿钱又拿物，老家亲人还不高兴，我还不悟，还浪费了大量救人时间。再就是别人夸我年轻，有时沾沾自喜，心里美滋滋的，这是欢喜心，又包含着显示心，都是练功人应该修去的执着心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不能走偏一点。认识到这些之后，也是两次劫难之后，身体更轻，走路更快了，头发由白变黑，黑的越来越多，愿意听讲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